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新冠肺炎爆发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公开强调中医的功效。中国媒体报道，多家医院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取得成效。新华社还报道说，雷神山医院感染科对6名患者采取纯中医治疗，病人痊愈出院。这个星期二，世卫组织删除了传统医药可能有害的建议，让舆论哗然。在治疗新冠的西药和疫苗还没有问世的情况下，中药成了引人注目的抗疫新秀。那中医究竟是如何认识新冠肺炎的？中医治疗新冠肺炎采取哪些措施？疗效是否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显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解答相关的疑问。一位是全美中医协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主任医师卢全生，第二位是纽约执照针灸师、前外科医生何岸全。欢迎二位参加时事大家谈。我们也欢迎观众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中国大陆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观众请拨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参加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另外，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者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与您联络。好，非常感谢卢全生医生和何岸全医生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问卢全生医生，中医在这个中医历史上并没有传染病这样的说法，那中医是怎么样来认识新冠肺炎的？
大家好，主持人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感谢您参加。
OK， 中医药历史上虽然没有传染病这种说法，但中医药与传染病的斗争却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医把传染病统称为瘟疫。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呢是非常非常早的，也就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传染病的记载，也就是演变为今天这个瘟疫这个疑字，就是从这逐渐演变出来的。在唐代卜辞中也有关于瘟疫似乎蔓延的记录，在《黄帝内经》《素问·治法论》篇里也有相关的记载，在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也有相关的论述。
所以这个这个现在的新冠肺炎被认为就是中医认为是这个瘟疫来治疗的。那在这个很多的报道中啊，初步证实这个多种的中药对新冠肺炎有效。那据您了解，这些是原有的中成药还是新研出的配方？
这个现在原有的中成药和这个新有的配方都有。原有的比如说咱们那个莲花清瘟颗粒，这就是非常非常的一种抗病毒的中药。现在最新报道的那个肺炎一号，那也是在临床上非常有用的治疗新冠病毒肺炎。
那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这个中医科谭行华医生发明的肺炎一号方，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好奇，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款中药？
可以。这个药确实我看了一下，这个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配方。这个药呢由16味中药组成，它主要呢就是中用连翘呢，它主要取其的清自清寒饮入肺，它有个清透肺热的作用。另外呢还有成分有金银花，就咱们说二花、黄芩、大青叶，还有清上焦肺热的作用。另外还有那个太子参，有补气健脾、增津运肺的作用。还有这个黄芪、茯苓、寒贝、 三尺菇，这都有这个益气健脾化湿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主要就是柴胡、青蒿、蝉蜕、浅胡，有透邪于外的作用。入门呢有生津运会的作用。这些方子合在一块呢，就有一个宣清，然后补泻兼湿的作用。
谢谢卢医生。我现在再来请教何医生，那据您了解，在中国针对新冠肺炎，中医采取了哪些传统的手段？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好，卢医生好，美国电影观众大家好。今天的话题呢很有中国特色，相信其他国家呢不会公开讨论这个传统的医学啊来治疗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说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说出来会被别人笑话，如同中国人在某些问题上嘲笑这个北朝鲜一样。因为现在的这个现代国家已经没有这个用这个传统医学的这个来治疗这个新的，比如说像武汉肺炎这种病毒性的疾病。刚才鲁医生的回答呢我也听了，鲁医生说我看了一下，他说我看了一下这个肺炎一号的配方，他觉得不错，那么我能不能看一下这个抗病毒西药的这个配方，我也觉得不错呢，能不能就看一下看一眼我们就觉得不错。那毕竟看一眼和这个治疗效果到底有没有效呢还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说肺结核，大家都知道，对，肺结核在中医眼里是什么病呢？也是传染病，也是瘟疫，对不对？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今天还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用中医的不管是成药还是这个新的配方去治疗肺结核呢？
何医生，您是这个纽约的执照针灸师，那针灸也是中医的一部分。那我们的观众可能会问，你对中医采取如此就是不信任的态度，那您对针灸怎么看？为什么要从事针灸这个行业？
谢谢。我对中医不信任，不是因为对中医绝对不信任，因为在现代医学还没建立之前，那么我们不得不用这个中医。所谓的传统中药、传统医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其实都一样，在现代的医学还没建立起来之前，西药还没有发明之前，不得不用这个传统的这个草药去治疗啊。所以呢，我对中医的态度呢，也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有句话叫“不是货，只怕货比货”。现代医学建立起来了以后，西药发明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它和中药比起来呢，当然我们还是选择西药比较好。
好，谢谢何医生。那我们知道何医生您是这个曾经是外科医生，所以您对从这个西医的角度出发哈。那我们再来请教这个卢医生，在中国媒体报道啊，这些疗法呢，我们所谓的针对新冠的疗法，它主要是对轻度的新冠患者有效，那中医的药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呢，现在这个中药啊可以应用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各个时期。关于中药治疗新冠肺炎呢，我认为强调的还是一个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不能偏离，也不能说现在目前为止啊也没有说具有哪一个真正的新药上市治疗针对性的治疗这个新冠肺炎。而且根据目前的临床报道和我临床的应用来看，这个中药呢治疗新冠肺炎确实有疗效。
好，那我们等会儿呢会请这个何医生继续来回答您的看法。那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在我们的线上，北京的张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还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您这边请来了两个跟中医相关的两位医生哈，然后这个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应该只有一种医学，我们称之为现代医学，所以呢，其实我们叫中西医这个名称其实是不够严谨的，因为现在的西医它也指的是传统的医学，所以中医和古代的或者欧洲的草药医学它都是属于西医，但是它是传统的医学。为什么是传统？就是因为它的疗效是不确切的。那么现代医学呢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非常严谨的叫做循证医学，叫 evidence based method。 那么这套循证医学呢，它就是强调疗效，它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就是可能人为干扰的因素，比如说如果可能因为人有非常强大的自愈能力，所以为了防止这种就是给你吃药的时候你给你暗示，所以我们需要双盲，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然后我们还要强调说不是六个人治了这个药就有效，所以我们还要做大样本，所以是大样本双盲的这种然后多中心还要随机的实验。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大夫都应该接受的标准。所以我非常非常失望的就是说在中国竟然让中医来在病毒的这个就是在疫情如此的这个严重的情况下，竟然要用中医来治病。那么当然了，因为习近平喜欢中医啊，所以他说了一句话，所以甚至在那个在这个治疗的版本里面啊，已经出了很多版，都要留给中医那么一块地方。而且中医老说要跟西医去结合，中西医结合，其实现代医学从来没有说要跟中医结合。为什么？因为现代医学讲究证据，讲究循证，而中医只是什么老中医，什么某某人说什么什么什么治病，他根本都不治病。而且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瑞德西韦为什么一直召集不到足够的这个样本量，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个新冠的这个患者进入医院之后，必须强制接受中医的治疗，会给他吃很多草药。这样的话，这个样本就无效了。而且现在也发现很多很多的轻症患者在吃完这个中药之后，他回家去之后，发现大量的出现了草药肝病。所以我觉得中医中药真的不要再自作多情，真的请你们退出历史舞台，让现代医学用它的循证医学来给这个治病。而且中医几千年都没有病毒这个概念，它哪来的治病的东西？
好，非常感谢，
荒谬的。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北京张先生的来电。下面我们再来接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广东的杨先生，您好。广东的杨先生，您好，请说。广东杨先生，您在线上吗？好，看来这个电话没有接通。好，那我先请，在吗？杨先生，请讲。
可以听得到吗？
哎，请讲。
哦，今天我看你们大家在讨论这个中医的问题啊。
嗯。
我想说的话就是说，中医这个已经是我们五千年以来就已经有的了。那也就是说，西医在传入之前的呢，也有很多人治好病。那为什么我也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反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我觉得中医它五千年以来它肯定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不是说今天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就是西医来了之后就西医优先了，是不是？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意的。那以前人治好的病例那为什么你们就不去视而不见的有些人，对不对？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是不是？
嗯，
因为我也知道你们美国之音的话一直都是宣传的就是民主自由价值啊，但是人家讲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为什么你们就不听不进去了，对不对？
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卢先生是非常支持中医的，非常感谢杨先生。那我们就请我们的两位医师来对两位这个听众他非常截然不同的这个观点做出回应。首先是请卢医生，请您对刚才这个两位第一位观众他认为这个中医完全是没有科学依据，没有这个数据来证实的，您怎么看？没有这个临床数据。
我认为第一位先生说的说话有点偏激。实际上现在呢，中医为什么要中西结合呢？也就是为了让中医现代化，让中医呢一些科学的研究现在也开始用循环，也开始用一些双盲实验的相应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医。这就是为什么要中医临床是有效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要有效呢？由于让世界人知道中医有效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要中西结合。
好，那何医生，刚才有一位这个观众广东的杨先生，他是说这个中医是完全缺乏这个临床数据啊科学依据的，您怎么看？
按照现代的医学标准，当然是中医是无效的。 但那么有人说，哎，中医不能用这个西医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其有效无效啊。刚才这个嘉宾也说了啊，是有五千年文化啊，这个五千年中医传统中药用了这么长时间了，以前能治病，现在为什么不能治病了啊？那么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用中医的这个传统的标准来看现在的中医啊，因为按照中医基础理论啊，望闻问切之后呢，通过八纲辩证，什么阴阳虚实表里寒热呢，要再经过这个脏腑辩证来定位，来做出诊断。但在大家有没有看到谁哪一个医生啊，在这个治疗武汉这个肺炎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他们用这个通过望闻问切啊，通过这个去辩证去治疗，没有，他们只是什么，是万能医药啊，万能医药，千能医药，万能一方，这不是传统中医，这是现在这个治疗武汉肺炎都是卖药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卖药的到底有没有效呢？比如说啊，前期工作我们说这个检测诊断西医都做好了，中医干嘛了？中医下山来摘桃子，说他能治啊。那么什么中医能不能独当一面啊？要不能独当一面，要什么中西医结合？为什么？西医有效治病啊，西医是用有效药去治病，中医呢没有效，干什么？他来结合，来结合什么？其实是来他是来摘桃子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所谓的中西医结合道路的本质啊，中医摘桃子。而毛泽东本人呢，大家知道，他从延安到死的为止，他一直是用西医来治疗他自己的病，他自己从来没有用中医去治疗过他自己病。
嗯，那何医生，在这个1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武汉肺炎防治呢做出了指示，他说要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那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呼吁？您怎么来看习近平的这个指示？
坚持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方案，其实是中国的国策，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层面。所以呢，这个大家知道，毛泽东在1958年他就说过，叫中国的这个医药学啊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那毛泽东这个作为习近平的师傅说的话，这个习近平作为徒弟，他敢违背吗？不敢。而且呢，高举毛泽东旗帜，按照毛泽东的话去办，关系到习近平在中央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地位，他是一波传人嘛，所以呢，习近平必然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既定方针办，走毛泽东的路。毛泽东当年提出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原因呢，其实是，1950几年的时候呢，是西医严重这个缺乏。毛泽东那时候说叫缺医少药，缺的什么医呢？西医，不是中医。少的什么药呢？不是中药，是西药。那时候是勒紧裤带过穷日子的时候，所以呢，他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这个医疗方针。一方面呢，其实是糊弄老百姓；另一方面呢，大家知道中医呢有没有效？没效，老百姓相信，那所以呢，毛泽东也是顺水推舟那时候。
嗯，那再请教卢医生，您认为中国各地的医院现在踊跃的这个注入中医疗法，是否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指示有关？
我认为中药介入这个新冠肺炎的治疗啊，是急需的，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治疗呢，它要强调，首先要强调一个辨证，然后辨证清楚了，它针对中医是由这个症，我们就用这个药。它对症治疗呢，它就是能解决问题，有疗效。我们要的是这个。我们不论是中央领导人提出来，还是别人说出来，我们首先要相信疗效。疗效好了，我们就应用。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病人，而不是说谁说的。它只要有利有效，我们都应用。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医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些观众的来电。江苏的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想针对今天的话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就是关于中医有效果还是西医有效果的这个问题。我想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医有效果，是因为他们听说他们身边的某某某亲人或者是朋友吃了某副中药以后，他们的病情产生了一些好转，这样他们从而判断。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体本身就有自身的免疫力，本身就可以自己就可以治愈很多种疾病了。比如说我们日常见的，拿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感冒吧。那感冒你什么药都不吃，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 重感冒，他可能自己靠自己的这个休息啊、疗养啊，这个慢慢自己靠自己的免疫能力也会抵抗过去的，也会好。那不能说他吃了这个中药以后他的感冒好了，就说他的感冒是由于这个中药吃了中药以后变好。其实中药这个中医和西医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医缺乏大量的这种临床实验和数据的这种对比，就像前面北京的那位张先生说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就是缺乏这种大量的临床实验和大量的这个数据对比。他有的是我们传统的，可能有的只是我们传统所留下来的一些今天值得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现在这个新冠肺炎使用中药去医治真的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真的是拿生命开玩笑。因为中药这种东西连很多中医他自己，他只知道这个是什么草多少克，什么草多少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种草的功效到底是什么，用到人体上以后它会对人体产生某些反应。还有一点就是中医是不注重解剖的，而西医它是注重解剖的，所以说这个是中医方面最大最大的问题。
好，
西医方面
非常非常感谢张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好，我们等会儿会请这个卢医生和何医师来做出回应。那下面我们再来听听湖南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
非常感谢啊。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刚刚我也听到这个嘉宾一直在说这个中医的问题，说中医这个病不能治，那个病不能治，然后这个也没有用，那个也没有用。但是我想表达就是说，现在西医可以治疗现在的新冠肺炎吗？也不可以吧，对不对？那如果他现在西医既然治疗不了新冠肺炎，那你现在怎么可以表明说你的西医又可以比中医的疗效更好嘞，对不对？这是我的一个意见。另外还有一个，你请的这个嘉宾他一直在那说武汉肺炎，请更正一下，这个叫新冠肺炎，他这样子是侮辱性内容，我们可以在 YouTube 上举报他的。
好，非常感谢，
好吧，
好，感谢湖南王先生的意见。那我们先请这个卢先生您来回答一下。前面这位张先生他说这个中医是不科学的，而且没有临床这个证据，也没有解剖，您怎么看？
他这个可能是对中医不是太了解。实际上我们应该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认识一个新事物，或者认识一个老事物。因为中医呢不是说没有解剖，是黄帝内经上面就有说了，就有关于这个人体的相关解剖结构的一些记载。然后呢这个中医呢说是这个临床呢，现在我就刚才说了，现在虽然中医这方面一些相关的临床实验相对少，但是啊中医啊现在也在逐渐的进行相关的一些研究，让越来越多的实验也要证明这些中医有效的一些可以说一些基础一些理论跟一些根据。要找到这一些，也就是说要找到它的临床有效性的一些基础是什么，这样中医在做是很多一定开始做相关的研究了，不可能说没有相关的临床研究，对，它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呢现在逐渐在做，
正在改进。那我请教这个何医生，刚才这位有第二位这个来电说现在西医无效，你为什么要排斥中医？为什么不能保持一个开放性的思维？您怎么回答？
大家都知道，主持人也说了，有一篇文章说这个单独用中医去治疗了六名武汉肺炎。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就说中国嘛，这有多少病人？对，全部都是用西医在治疗，在用西医在抢救。中医全部仅仅报道只是有六位病人在用中医去治疗，至于效果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效果到底是怎么样据报道是有效，我们只能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家，党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了，你还谈什么疗效呢？对，党说有疗效那就有疗效，对。那么毛泽东当年用针刺麻醉做手术来欺骗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 现在习近平有进步啊，他不会再用这个针刺麻醉去说啊，针灸能够有麻醉效果，他不会了，对不对？为什么？这说明还是中国人还是在进步嘛，对不对？他现在只敢喝这个双黄连，对吧？这开刀不会哪一个病人说，哎呀，我开刀我要求这个针刺麻醉，不会了，对。但那么中医作为一个有理论、有诊断、有治疗的这个传统中药，其实已经废了，只剩下草药来骗骗人。为什么？因为已经很少中医按照中医这个传统的望闻问切，更别提这个八纲辩证了，对吧？为什么？武汉肺炎一号，对吧？你刚才说了，武汉肺炎一号，他把一号方拿出来让大家去买去服用，他有没有对每一个病人进行这个望闻问切？八纲辩证呢？没有啊，对，它完全是当一种保健品，中这保健品在卖，对，所以呢，现在的中药、中医、中药已经堕落成什么卖药的。
嗯，好，感谢二位医生，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湖北的刘先生，他是处在这个疫情的中心，从那湖北给我们打来，刘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是刘先生。
您请讲，感谢您打电话来。
嗯，对啊，嗯，我感觉这个中医从古到今都是骗人的文化，就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给古代的权贵，从古到今都是给权贵就是服务的，就是等于说你学识再多，就是学的都是没用。就等于说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他那个学很多都是没有用的，学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像包饺子一样和稀一样，就是什么事情都混为一谈，本来你没有什么病的，他可以给你治的差不多，把你治的体弱多病，越治越乱，知道吧？
嗯，
我自己亲身体会，中医本来就没什么效果。我上次在上海一个感冒治了2000多块钱才能给他治好，就在上海的时候。
嗯，好。
而且就到时候就是吃了一颗感康消炎药，马上就好了。
嗯，
这个就是事实。
好，非常感谢湖北的刘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江苏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嗯，
哟，你好，
感谢打电话来。
是这样的哦，就那个所谓的中医来讲啊，其实我觉得传统的中医也未必是没有效的，但是说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呢，它没有一个数据化的一个记录，所以说呢啊，它的一个根本已经没有了，而且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双盲的一个测试，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去争论说是中医或者西医的这样的一个疗效，我觉得更多的人在说是要所谓的结合就是依附嘛啊，跟摘桃子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是一样的。假如说它有独特的一个疗效的话，那让他自然的去发挥，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好，感谢江苏的王先生。
比如说他自己、
嗯、
对，谢谢。
好，感谢您。那我们再来接这个德国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林女士，请讲。
好，谢谢嘉宾，谢谢两位医师。那么我想陈述的两个观点，第一观点就是说，在这种争论当中，可能是全盘否定中医，或者是全盘的这个拥戴这个西医，其实这个观点都是不太准确的。首先，中医它存在了几千年，而且在治病的时候，它有它的一套体系在治病。嗯，如果你要客观的来说，这个中医它是不是有效？它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对不对？那么你也要承认，中医曾经也贻误战机，然后呢，也治死过人的，这个例子也不少，是吧？但是你有没有说啊，西医就完全那个绝对是正确的呢？那你有没有说西医他也医死过人的呢？对不对？也有，对吧？那中医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他把整个的这个人的机能的体系，他当做一个很大的体系来看，那么一个 器官他去发现问题，不是这个器官的问题，是这个体系的问题，所以他肯定是去调理。那西医呢，如果是什么地方有了问题，他一定是针对那个问题。就比方说我是比较有那个过敏性的这个皮肤，然后现在我一直都在吃药，但是一旦我要是停了这个药，他马上过了几天以后，这个痒啊，身上这种痒他又回来了，那就证明说西医他只是说把你这个病灶给压下去，他并没有断根性的来处理。然后我问了一下个中医，中医说你必须要做哪些调理，要做哪些调理，只是我个人觉得他很烦恼，我不想去做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调理。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要是看的这个中医你是否能够治病，但是你不能够去否定中医他说他是绝对治不好的。而且在1949年之后，我们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中医能够在这里来好好的按照中医的那套体系来看病来治病，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的中医只能挂靠到西医底下来搞什么中西医结合，这根本就是一个谬论，没有办法在一起能够结合的。但是正当局他就要让他结合在一起，你说你怎么去弄这个事情呢？根本不可能做得好，是不是？所以我想说中国的传统中医有它的独到之处，如果你要跟西医结合，你必须要用科学的这种程序，怎么样把它归门类，该怎么去分析，该怎么去做。我觉得现在的医学工作者他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像国内的那些学者一样中西医结合抓了几副药然后就给你看，然后至于对你这个病灶是什么问题他根本就不去做深入的理解，也不做深入的去这个 document。所以就让这个中医永远就是在懵懵懂懂当中摸索，我们现在的这很多人都是在摸索当中的。你要这个中医的大夫能够说出一个什么一套理性啊，然后是怎么样过来的呀，像这样一路过来的这个路径的话，他很难做到这一点，他做不了。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体制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李女士。
针灸医师是在
我们等会儿会请这个两位医生对林女士的这个观点做出回应。那我们现在再来接一位北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北京的刘先生请讲。
我现在可以讲了吗？
可以，请说。
啊，我觉得中医和西医啊它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中医这人5000年以来呢，他实际上要是现在简单的说，它是一种经验积累的这么一种医学，它不是说没有胡闹的，完全没有依据，它完全是经验积累的。中医刚开始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嘛，就神农尝百草，他吃了各种药以后感觉对自己身体产生的作用，他才确定这个药起什么作用的。你像好多中医呢，因为他的经验积累，当时没有那么说这个设备检验设备，所以不知道什么道理，只知道这个药用在这个人身上可以起到什么作用。比方说人参，它是能起到补养人体的作用，但是原来他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医学发达以后呢，他知道这里边有一种人参苷，可以这个提高人体的这个各种机能、免疫力。这就证实这个原来这个人参吧，在中医确实是有道理了。另外呢，青蒿素。从中医来讲，它是怎么就是治这个疟疾类这类的症状啊，那也不知道它起什么作用。最后不是研究出这青蒿素来证明确实是对疟疾这种东西是有效的。
好，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就是那个针灸那个大夫，他搞针灸那个中医那个经络现在西医也是查不出来的，但是他能用经络去给人家治病，他能说这个经络是骗人的吗？那他行医也是在骗人吗？
好，非常感谢刘先生。那我们现在先请这个卢医生来回答一下德国林女士的这个意见。
他刚才是什么意见？能再重复一遍吗？
他说对这个中医呢也不能一概而论的进行否定。他说现在中医因为在这个49年以后啊被颠覆了，中国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和医学都被否定了，现在中医被分在这个中西医 结合这样的一个科系，是不是科学？那这个卢全生，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的博士，您对中国现在把中医和药西医结合起来，您是怎么看？
我是强烈主张要中西医结合的，为什么呢？单纯的中医，很就像一些前面一些听众所说的一样，很多一些中医的一些理论呢，一些机理啊不明白，所以需要呢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来证实，来证实它。所以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倡中西结合。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位河南贾先生的电话。贾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贾先生，请讲。
听到了吧？
请说。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中医和西医之间的这种碰撞，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永远谈不完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下，在中国，西医的利益已经分配好了，已经固定化了。比如说药物的利益，看病的利益，设备的利益，就是利益已经分配好了。近阶段一直在炒作中医。所以说我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个中医要吸引更多的人，然后去分配这个没有得到的利益，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嗯，
这是我的这个观点。
好，
另外一个，
嗯，
前面呢，一个网友提到了这个武汉病毒，他说的就是武汉病毒是一个叫歧视，我不认为这是歧视，只是这个病毒爆发在武汉而已。比如说像西班牙流感，它爆发在西班牙，是对西班牙歧视吗？汶川地震是对汶川的歧视吗？唐山地震是对唐山的歧视吗？不是，这不是歧视的问题，只是爆发地而已。谢谢，我说完了。
嗯，好，非常感谢贾先生。那我们请何先生来对前面几位这个电话的意见做出一个回应。那也是想您对这个德国李女士这样的说法，她说也不能完全的否定这个中医，您怎么看？
好的，谢谢。首先感谢刚才这位电话的这个观众替我这个解释的这个武汉病毒武汉肺炎啊，为什么叫武汉，对不对？就是一个地名嘛，对不对？去发源地。那么还有呢，刚才这个就是林女士这个不要全盘否定中医 ，OK 啊？那么我这样，我们不全盘否定中医啊。那么中医呢，就好比什么？就好比古代以前我们用的什么？就木头做的啊，独轮车，对吧？木头做的车，对不对？那么以前在这个金属冶炼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对吧？金属做的车还没发明的时候呢，我们用木头车这个推车啊，这个作为工具呢，用得很愉快啊，也发明了很多技巧，对不对？那么我们很怀念。但是呢，现在呢，科学进步了，我们不光用金属的车轮来代替木头的这个车轮，然后呢，还有发动机也发明了，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个西医和中医呢，我认为呢。是这个就像现代一个科技和这个古代的一些这个工具相比，那么我们当然选择现代的这个工具，因为什么？效率高嘛，对不对？那么中医呢，在中国眼里呢，中国其实呢，在我看来呢，其实是中国人的安慰剂啊。每当中国政府要全民吃药的时候呢，中药呢就被提出来，而且具体到呢哪一个方子哪一个成药。一个呢是为了体现呢皇民浩荡啊，皇恩浩荡啊，赐药与民啊，还有呢是这个中药呢为中华民族争光啊。中医中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呢，其实是一种信仰，甚至是一种宗教。是啊，虽然他们生了病急急忙忙还是去看西医，但就好比什么，有一句话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一样啊。许多人不也是一边唱着这个我和我的祖国永不分离，一边把孩子或者自己送到这个欧美去读书或者是定居嘛，对不对？至于中药这个是否有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听西医的，听中药的，听中医的话，走跟西医走啊。我认为要求这个中医的这个中药进行双盲测验测试是不对的，因为啥？因为人家心里面本来就是呢，是一个是把中医中药视为什么心灵鸡汤啊。闲来无事喝一碗，对吧？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啊。中医中药呢，应用无疑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个弘扬中华民族的一个工具啊。是。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接一位北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你好。
主持人好，我一直在听着你们这个，中西医这个辩证论法。我跟您说啊，就跟你说啊，
嗯，
就是说这个中医啊有好处。咱们你别说西医怎么治得好，它是以解剖学还有是化验学，中医是以辩证论法，但是治好了病才算好，对不对？你可以给我二十人，我拿着我们家祖传秘方，你给我十个人，我给你治啊，治好了就得。您说是不是？
嗯，
哎。
好，感谢这个北京的李先生。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再来看一位几位网友发来的这个评论。第一位是张良追，他说中药治病毒现在是21世纪了，有比这更荒唐的吗？中医确切地说，中国传统医学按照古人的说法，中医做的是身体调养和治胃病。再者说，传统医学靠的是经验传承和实地对诸多药材的体验，尝百草得真药，这片重度污染的土地还能长出治病的草药吗？会望闻问切的医生还有几个？中信中医的结局是舍了钱财丢了小命。第二位这个网友呢叫石传祥，他说庞大的中医药产业群体基于在全国人民蒙受此等灾疫之际分一杯羹国难财。还有一位网友叫花花兰，说到中医就想到鲁迅先生的人生轨迹，因早年因父亲染病长期需要服药，当然在浙江绍兴那时只有中药，这中医师开的药很奇怪，有些根本就是完全没有药用价值，这促使了鲁迅先生以后到留学的生涯呢是学西医，其原因就是中医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一般都是医师师傅带着徒弟传承下来，虽然说近年来有一些理论的因素，但是作为单独治疗及慢性疾病是远远落后西医的，如果说有进步，那只能说是建立在西医的基础上的以补充而已。好，那现在呢，我们等一会儿会请两位医生对这个评论做出回应。那我们再来接一位斐济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听到了吗？
嗯，陈先生请讲。
啊，好，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不管是中医也好是西医也好，首先医疗在中国就是一个维稳的工具，它根本就不是治病的，它先给你治好再说，然后其次再去讲到中医或者是西医，因为西医资源严重不足，中医它必须传承下去，它所谓的传承只是在维稳，它就像徐晓东一样，它是打假的，如果有真的人拿着双盲测验拿出来，它就像打掉所有的什么武当派什么铁砂掌，它就是这样打假，一下就能打死完，但是它是有政治图谋的。中医至今两千年前没有人，他一样有人活出来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什么《黄帝内经》就活了20多岁的皇帝就死了？那中医是干人的嘛，对不对？
好，我们请这个卢医生来做个回应。刚才这些电话上的这个观众和网友都对中医持一种非常质疑的态度，您怎么看？
对，我听了这，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国内这么多人对中医这么抗议，这么。抵触中医呢，强调辨证施治，如果辨证准确，用药精当的话，治疗效果是肯定的。而且现在研究呢也发现了一些中药确实有很好的呢抗病毒啊、免疫平衡、抗炎的、抗过敏的一些功效。同时这就为什么呢，这就为这个为抗这个新冠病毒呢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都想一下，说了几位现在最新研究的一些临床报道来发现呢，就是说一些中药呢，也就是说有加强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刺激内源性感染素生成，以抗炎抗过敏的功能。这些药呢，现在每一个药呢，单位药呢，研究的也很多药研究也比较透彻。比较现在经常用的，我们说甘草的研究发现呢，有抗病毒抗菌的作用。这黄芩呢，也就是说， 咱们是说那个双黄连科物液和那个莲花白术饮的一个有效成一个主要成分。它这个药呢，中医说有清热燥湿的作用，主要作用呢就是用于肺热咳嗽湿。黄芪呢，主要有效成分呢，他说是黄芪苷、黄芪素，因为它这个本身这个药呢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抑制过敏自身免疫反应的作用，还有很多了，像苦参呐，像这个黄连呐，像柴胡啊，这些研究都发现呢，中药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抗炎抗病毒的作用。
嗯，
这就是说根据中医辨证的，比如说这个病毒它属于哪一个型，然后它是寒症啊还是热症，然后呢对应的我们就用不同的药来给它治疗，所以这就是它有效的基础。所以他们，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抵触中医。这我是只是从专业的角度讲，我不谈政治，因为这个我们治病跟政治没关嘛，对吧？
是，
知道它有效我们就用，它没有效我们不用。你也可以，病人也可以自行选择嘛。你认为中医有效，您就可以吃这个中药；你认为没效，你可以单独用西药，都可以，这都是自由的嘛，对吧？我们是只谈专业，只谈这个，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谈这个中医有效没效。
嗯，
我们不说别的，对吧？
好，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分多钟，我们来接加拿大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请说。
哎，你好，那个我呢是想说的是这样，就中医呢，大伙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字的观点都说没用，但实际上我亲身的体验呢，我觉得中医是有用的。而且的话呢，你看我也是，就是有过敏的这个体征，就是那个，但是呢，西医，因为我在加拿大嘛，看病是不要钱的，所以我首先看的是西医，但西医只是吃药就跑，不吃药就完，就又回来了。那么在吃中医的话呢，我造成什么面红啊什么什么这些很多的其他的舌苔厚啊，这些东西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人就是不舒服。但是吃了中医之后，哎，中医调理了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哎，人就可以了。然后我吃海鲜啊，吃什么东西都不会过敏了。
嗯，
那么我觉得中医还是有用，但是我认为中医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再也没有出来过大的医家，那么他也没有一个中医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发展。那么还是用以前的古代的老方子，五千年前的一千年前的老方子在治病。那么他可能跟现代的这些病啊，这些什么细菌啊，这些东西，他就好像感觉不太有效，或者说那个能力差一些。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没有出来更大的医家，而且呢没有结合到西医的这个什么解剖啊。
好，非常感谢加拿大的张女士。那我们就以这位张女士的这个比较积极正面的评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全美中医协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主任医师卢全生和纽约执照针灸师、前外科医生何岸全的讲解和回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